做一个连接。那么在这个连接的过程当中呢，我可能会有一些比喻，这个比喻呢，something you don't like， 不要觉得奇怪，这个完全是这个无意之作，所以啊，大家可以知道我会讲到不少关于夸克的东西，上一次钱志荣教授已经多多少少谈了一些，那么我今天会谈的比较仔细一点，更主要的是从这个微观结构里面的物质运动的规律上来讲，而不是说它们的构成本身来讲啊。这个东西可以讲，是因为我们老先生说了，道可道非常道，东西可能本身是好像很玄，但是我们是可以说到的。然后爱因斯坦说，这个世界最不可理解之处就是它还是可以理解。那我们能理解多少呢？今天呢，就让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看大家能够到最后觉得，哎，是不是有一点收获？今天完了以后，你回去以后发觉，哎，好像我对这个物质世界的这个好奇也好，敬畏也好，好像更多了一点。那我觉得我就还算起了点作用。你回去以后说，哎呀，就那么回事，这东西太 boring， 我也起了一点作用，对吧？至少我告诉你，哎，这东西 nothing interesting。如果你今天回去以后，你孩子问你干嘛去了，不知道，忘记了，那我就是偷偷的失败。希望不是那样的啊。这个是题目了啊。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些小标题了。关于物质的这个，人们永远是有这种好奇的，对吧？然后呢，我想跟大家 go over， 就是在过去一千多年吧，等于是 snapshot， 一个一个 snapshot。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那些伟大的科学家做出了哪些伟大的发现？里面有些东西可能是你都知道的，有些东西你可能不一定知道。然后呢，稍微讲一讲这个标准模型和这个物质世界四项基本原则。然后呢，我想可能要多花一点时间讲这个，就是说对称与守恒。这个呢是可以说是物理学的精华，也可以说是一切科学的精华。这个我到能不能讲得很清楚我就不知道了 ，try my best。然后最后呢，会跟大家介绍一下所谓的the theory of everything， 就是一切东西的理论，有没有这个东西？我们有没有可能达到那一步？那么我们还有接下来 immediately， 就是说接下来我们有哪些东西我们更想知道一些？最后呢，这个从物质文明的探索呢，来看看我们人类文明的这个发展，对它有些什么影响？这里面呢有很多我自己个人的思考，跟大家分享一下。完了以后呢，大家我们可以继续讨论。好，第一个就是永恒的好奇与拷问啊，什么是物质？
效果会好一些。
我应该把这个拿上，好的，不用。那么在上个世纪末的时候 ，BBC 做了一个全球性的调查，科学家、科学记者，还有甚至一般的学生，然后总结出来人类有五大终极关怀。第一个就是天外有什么东西，这个可能大家都知道，从自古以来大家看到天上的星星，我们的祖先就在想那儿有什么东西，我们是不是也有人在那儿，对吧？第二个就是我们怎么会流落到地球上？就是我也知道为什么叫流落。对啊，这个我们待会儿可能会谈到一点点。最主要的是这个什么是物质。那么我今天讲的东西呢，最主要是关于是这个 topic。 这个东西实际上呢跟那个第一个 what's out there 呢有很多的关系，但是那个不是我的重点。我想那个李杰信教授讲的李杰信博士讲的是最多的。第四个终极关怀是我们到底是什么？这个就要 involve 好多，甚至于伦理、哲学啊什么之类的。这、就是BBC 为这几个 topic 都做了很短的科普广告，很有意思。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将来如何？那么这个What matter 跟这个我们将来会如何也有一定的关系。 那么现在稍微界定一下，我这个地方想讲到物质哈，不是一般的物质，而是讲我们构成我们看到的这个大千物质世界的这个基本的东西，机缘的东西，有没有这个东西？如果有的话，他们相互之间到底是怎么样互相影响，然后来构成了我们这个看起来非常美妙的世界。有的时候你不想就算了，你如果要想的话，你可能想的稍微深一点，你会觉得简直是 so ridiculously beautiful， 哎，那么关于这个物质呢，我们今天是什么样子？从2012年美国独立节那一天开始，这个所谓的标准模型的结构就起来了，就正式就基本上没有，大家才没有什么 dispute。那么构成我们物质世界呢，就这么六种夸克，很简单。然后这些夸克呢，和它们对应的这些都，我们都把它叫做重子或者叫强子。那么和它对应的呢，又有六种不同的轻子，这是构成我们整个物质世界就这么一点东西。OK， 那么这些东西它们相互之间是怎么作用的？就是靠这个东西，就是这些联系它们的基本力的这么一些我们叫 gauge bosons。比方说这个代表了我们的电磁作用力，下面这两个东西呢代表了弱作用，这个代表了强作用力，然后最后有这么一个 Higgs boson， 这个东西就是在这一天向全世界宣布。这个模型本身从理论上来讲已经很早很早就有了，那么为了寻找最后这个东西整整60年的时间。为什么这个东西这么重要？有的人把它叫做上帝粒子。如果没有这个东西，所有这些东西都没有质量，也就是说我们可能存在，但是我们一点质量都没有，因为我们这些人都是由这些东西构成的。世界上的，首先就是我们现在知道的万物都是由它们构成的。那么对于我们来讲，我们具体的人来讲，其实更简单，就是这两个东西，这个叫 up fork， 这个是叫 down fork。我们世界上所有的物质，我们能看到的稳定存在的就是这两样东西构成的，其他这些东西是在很微观很小的尺度上才存在。那么但是它们也是最基本的，比这些东西更基本我们知道不知道 who knows， 但是至少现在这个所谓的标准模型下，把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宇宙除开引力而外所有的规律描述的清清楚楚，可以说精确到难以置信的程度，就是因为这些东西的构成就这么简单。所以我把这个东西呢叫做物，这一溜叫做物，这一溜呢我把它叫做道。这个东西简单到什么程度啊？简单到非常无聊的程度。比方说我给你举个例子，现在我们大家都喜欢吃这个营养品，你哪一天跟你朋友说，哎，这个东西很好很好，你朋友问你这里面有什么东西啊，你就跟他说这里面有1/3的夸克，有1/3的电子，就这样子的。然后他要问你啊，你这个夸克有怎么，你说啊，比一半多一点的上夸克，一半少一点的下夸克，哎，就这么简单。如果哪一天这个，现在女士都喜欢用这个化妆品，给你朋友介绍一个化妆品，你朋友肯定很好奇这化妆品有什么东西呢，你跟他讲同样的话， OK， 大概1/3的夸克，1/3的电子，1/3夸克里面呢，一半多一点是上夸克，一半多一点是下夸克，所以非常非常无聊，很简单，很无聊。但是呢，对于物理学家来讲，这个非常非常美丽，非常漂亮。这是物理学家花了多少年就要追求这么一个东西。100年前是这个样子的，这是100年前最早出来的元素周期表。这个元素周期表的发现人是这个门捷列夫了，大家都知道，对吧？那么100年前的道是什么呢？我们知道的引力是由牛顿发现的，然后我们知道这个电磁力的发现呢，和把电磁力整个 把它规范化、理论化的集大成者呢，是这么个人，麦克斯韦。所以在100年前，大概我们知道的物体的构成是这样子。我们知道呢，构成这些物体它们相互作用的就这么两样东西，其实最主要的是这个东西，这个是支撑我们微观世界物质运动的，那个时候知道的唯一的规律。这个呢是支撑我们大尺度宇宙的运行的，我们知道的唯一的规律。大家可以看看这两个东西，从数学上来讲，它们有很多很接近的地方。这个是代表力，这边呢是产生这个力所需要的一些元素。那么你要定性来讲，它们都有一个规律，就是这两个东，比方这个是一个物体，这是另外一个物体，它们所含有的质量。那么它们隔得越远呢，这个力就越小，它的变化呢是它们的距离的平方成反比。这个电磁力也非常有意思，也是一样的，也是这么一个规律。这是一个电量，另外一个电量，它们之间，但是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 difference， 这个电磁力有斥力，有引力，这个引力呢没有，只有引力。这个地方实际上我应该放一个负号，就这么一点点差别。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它们之间的这个常数，这个叫万有引力常数，这个叫电磁耦合常数，这两个常数的数量级差别非常大，差了好几十倍。由于这样两个原因呢，它们有一些共性，但是有一些非常不一样的地方。这个是我们最早知道的支撑这个世界的基本作用力之一。我们以为我们了解的最清楚，是到现在为止我们知道的最不清楚。这个呢比较清楚了现在。那么有人打比喻，我原来老板跟我讲，这个电磁力就像异性恋，只有异性才会产生负号相互吸引。这个叫什么，万有引力是同性恋，两个都是一样的，但是他们永远吸引。所以就是这个同性恋和异性恋的差别，在微观上的描述带来了很大很大的困难。下面我会讲到，这是100年前，那个时候如果说同样的化妆品，同样的好的东西给朋友讲，那你都跟朋友讲啊，这里面有这样这样这样一些东西，对吧？比那个夸克呢就来得复杂多了。1000年前，那么西方呢认为我们1000年前我们的宇宙的构成呢是土水气火。这个亚里士多德，土水气火，他们之间呢大概是这么一个关系，但是他们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只是说比方说水和土这两样元素在一起的时候呢，决定了我们这个世界的干和湿的程度， so on and so forth。 来啊，我们中国呢，黄帝内经出自什么时候我们现在已经无所考了，对吧？但是呢，这个黄帝内经你们看看，跟这个亚里士多德非常接近，是木火土金水多了一个元素，有两个元素是不一样的啊。在我们黄帝的这个五行的这么一个规律里面呢，我们有金和什么
木，
金和木是亚里士多德没有，亚里士多有一个气是我们没有的。但是从 logical 上来讲呢，这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也就是说，在好多好多年以前，我们的祖先跟西方的祖先的思维有很多类似的地方啊。那我们来讲到，那么亚里士多德认为呢，万物都是由形的变化来构成的。比方一个种子，一个橡树种子，你把它种下去，它只会长出橡树，那么不会变成别的东西，这是由它的所谓形变来支撑的。而在最背后 支撑型的呢是神，这是亚里士多的一个说法。那么在我们祖先的这个里面呢，就来得很简单很完美，我们不需要神，我们这五样东西是互相相生相克的。 OK， 你要问这个木从哪里来的，木从哪里来的，木从水来的，水从哪里来，水从金，一样一样这个循环过来。所以我们不需要走更低的一个层次来问这些东西是什么样的，是吧？到底是，但是你可以问作为一个总体他们到底怎么来的。这是千年前，那么再看公元前啊，德谟克里特这个人是一个在哲学上不是非常著名的哲学家，但是呢他在物理学上物理学家非常敬佩他啊，他就说了世界上所有的物质都是叫一种叫 atomos 这么一种东西构成的。那么这个 atomos 呢，在他看来呢，在他看来呢，这个 atomos 有一些 atomos 呢他们很光滑，有一些 atomos 呢他们身上长了刺，这个很光滑的这种 atomos 呢就构成了像水一样的东西，像这个有刺的这些东西呢就像金属像铁啊这样的。但是呢他认为这些东西是最小的，你不可能走得比它更小，我们这个世界就是由这样的一些东西构成的。那么跟它差不多，你大家看看这墨子，春秋战国时期我们中国的一个墨家，墨子的东西已经失传了，或者说大家都不在在乎，墨子讲的东西跟他讲几乎一模一样啊。以前我们都知道中国人说哦，你拿一个尺子每天把它折一半折一半折一半，折到最后你是永远折不，就是无穷尽的。但是墨子说不对，你总会到了一个端，你是不可能再往下分了。所以墨子呢，而且也差不多类似的，我找不到一个很好的图片来描述他所说的东西，也差不多也是这个样子。哎，你看他们的时间非常出现在差不多同样的时候啊。关于道呢啊，伊壁鸠鲁说哎，这个所有的这些 atomos 都是在不停的运动。那么墨子呢，墨子说的更超前了，他说这些东西只要没有受到阻力，它就会永远运动下去。学过物理的人都知道这是什么，这是牛顿第一定律。所以很了不起，就是也就是说公元前我们的祖先和西人在对物质的探索和对物质的这个了解上面有很多非常非常接近很相似的地方。 OK，这是一个图了啊。我的感叹是，第一个感叹，辛苦追梦两千年，一觉回到公元前，我们现在知道的东西跟那个时候我们祖先知道的或者是他们假定的从本质上是一样的，但是呢也有 difference。 那么在那个时候呢是简单而有粗糙，对吧？从这个简单粗糙呢，我们经历了一个过程，到了一个很复杂混沌的，这就是千年前的时候。这是亚里士多德的东西，这是我们祖先的东西。那么百年前的时候呢，我们到了一个比较复杂但是比较清晰比较仔细的这么一个以元素周期表为代表的这么一个理解，这个就是今天简单精细。那么我这个地方稍微这一条线是西方的，这一条线一直延续过来，我们的这一条线呢到这个地方基本上停下来。那么到最后的时候呢，我会给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会是这样，至少我认为为什么会这样，好吧？所以现在可以说我们长了很多知识，也长了很多轨迹，我们什么都知道，但是我们并没有多少知识和我们的先人相比。然后两千多年以前，在物质的本质上呢，我们跟西人是差不多的，然后后来呢，我们跟他们分叉，为什么？最后我们会来看到这一点，好吧？基本上物质就是要回答这么些问题了。物质的构成是分层次的啊，有没有一个最低你不可以再逾越的这个层次，到了这个层次以后有些什么样的规律。那么物理学家相信越往下走应该越简单啊，用我们现在的话说的话就应该是越和谐，但是要想找到这个很简单的东西我们是花了两千多年的时间。好，这个我稍微花一点时间。那么这个图呢基本上就是告诉我们这个物质从大到小是什么样子的啊。下面这个呢是空间尺度，对于像我们人啊一般的生物来讲，我们说大概 一米左右，这个 order 啊，of magnitude。然后到了细胞的时候呢，基本上是这样一个尺寸，10^-6米吧。然后再往下走呢，我们到了这个分子。那么在不同的阶段呢，我们有不同的研究这些东西的方法。下面这个呢是一个能量尺度，这个能量尺度我上次把这个秀给我一个朋友看，说这个能量尺度到底怎么理解。这个能量尺度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相当于你有一个尺子，这个尺子上有很多很多刻度，这个尺子的刻度一定要很小很小，你才能，比方说我有一个东西这么大，你的尺子的最小的刻度是这么大，你是没法用这个尺子来衡量它，对吧？所以这个能量尺度呢，就是实际上给我们提供了人类提供一个尺子，我们来怎么样衡量不同尺度上的这些物质。那么这个过程呢，开始的时候可以说在这个层次上，科学是基本上是就是说不分类的，所有人都在研究，我们看到这样东西怎么用怎么弄，然后呢，到了 cell， 到了分子这个阶段，其中有一帮人就说，我要跟你们拜拜了 ，OK， 我要去碰，只是研究跟生命有关的东西，这帮人就分离出来，他们就是生物学家 ，OK。剩下的一帮人呢，生物学家觉得他们这些人还是就是比较 boring， 就是比较无聊，去研究那跟生命没关系。所以这帮人呢又走了一段路，走到原子的这个时候呢，其中有一帮人说，好，到此为止啊，我们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东西我只要弄清楚原子是什么样，我 I don't care anything else。 这帮人又出去了，然后这些人就是化学家，剩下的人呢就是这一帮化学家说，你们是最无聊的一帮人， who cares， 在原子以下，对不对？那那些物理学家说，I'm a learning guy， OK， I want to do that。 所以呢，就科学在这个地方分叉出去是生物学，这个地方分叉出去是化学，那留下来就是物理学家这一方最无聊的人往下走。那么要想知道在这些个尺寸上的物质是怎么构成的，我们现有的所有的工具都不行，所以只好借助于所谓的加速器啊、对撞机啊。加速器、对撞机这些东西也都不是直接看到，而是间接的。那么我们现在稍微看一下啊，我们现在能够直接用眼睛看到的东西，或者说借助于电子显微镜可以看到的，就是这个，比方说这一个蓝宝石，这个蓝宝石，然后你要在电子显微镜下看，你看到的就是这样一些原子结构，这是电子显微镜，这是我们现在能够看到最小分辨率眼睛能看到的东西。但是你看这上面每一个点子代表一个原子，一个蓝宝石的原子。那么对于物理学家要想知道的是，这个原子里面有什么东西，原子里面的原子核，我们最想知道是原子核有什么东西。原子核是这个东西的一万分之一大，所以我们能够通过光学、通过显微镜这种方式能够看到的东西，这是极限了。再下来只好靠，加速器、对撞机这种东西。那加速器有点像这个，我把它这个跟开车比较，一个加速器。我开一个车加很快的速度，嘣撞一下，撞一下以后呢，我来看里面有什么东西，对吧？当然实际上的情况比这个稍微复杂一点，我不是说撞完就爬到里面去开，我是看能撞出来什么东西。但是呢，这个你这个加速器去撞一个静止的东西，你很难利用这个东西它自己本身全部的动量，你只能利用它一半的动量，所以能撞出来还是很有限的。所以呢，我就想到对撞的办法，两个车砰一撞，撞完了以后呢，我来看一些撞出一些什么量。那高能物理学家就干这事，别的没有什么东西。那当然实际情况比这个复杂了，这是一个粒子对撞机，这有两束粒子从这边进来，然后从这边进来，然后就撞了以后呢，然后就有一些物理学家，我就干过这事儿，我就是出一些捡破烂的，把这些破烂给捡起来，然后进行分析。 看了，这破烂里面什么东西还有点意思。那实际上的这个，实际上的这个高能物理粒子的对撞呢，比这个车的对撞呢要复杂多。车的对撞，总归你怎么讲，你撞了以后，里面的东西，你这个盖子以前你打不开，你现在撞把它撞开了，对吧？里面的东西呢，它自己里面原来是什么样，基本上什么样出来的。基本粒子还这个基本粒子的对撞还很奇怪，它不是说它撞了以后把里面的东西给撞出来，它两个东西一撞了以后，它就合并在一起了，完全湮灭了。完全湮灭了之后呢，在很短很短十的大概负几十次方秒的时间之内，它砰一下发疯一样又崩开。哎，它崩开以后的那个产品，最后的那些垃圾，每一次每一次都可能不一样，所以非常非常艰难，非常非常困难。那么你要想知道这个里面蹦出来你想找到的那些东西，你要有一定的理论，有一定的猜测。我猜这里面出来会是这个东西啊，这可能是一个很宝贝的东西，这是另外一种宝贝。那么你这个理论要有一些 prediction， 然后根据这个理论呢，我把这个最后这些捡来的垃圾进行筛选，把我需要的那些哎还有点用的东西拿出来进行分析。那么这个就是基本上就是现代粒子物理高能物理研究的实验手段，是这样子的啊。好，这个我发把整个这些伟大的科学家，至少我认为伟大的科学家这一路怎么走过来的啊，还有他们怎么后来就分叉了，做一个比较快的回顾。首先是细胞，在1620年，这个荷兰的物理学家很奇怪，有好多事情最早是物理学家去干，然后自己做了这么一个显微镜，然后呢发现了细菌，在这个生物里面发现了细菌，然后当然做了一些分析呢，毕竟他是物理学家，他有些事他也不太懂，反正至少他报告了这个东西。那么他的这个后来其实对物理学来讲更有用的是他这个制造这个显微镜的这个原理，被后来伽利略他们这些人呢来做成天文望远镜研究宇宙。又是物理学家，这个家伙叫胡克，大家上中学都知道，我们学过叫所谓弹性定律，胡克定律，力量等于一个常数乘以位移，对吧？就这家伙，他也是通过显微镜，然后来看这个软木，这个是他当时原始看了以后用手画的，现在是存在大英博物馆里。那个时候没有这个摄影设备，然后他把这个东西呢看成像这样的，他给他取了名字叫 cell。这个名字一直用到现在，细胞。所以最早报告所谓 cell 的是一个物理学家胡克。这个家伙很有意思，他比牛顿年纪大一点，牛顿发表他震惊世界的这个牛顿三大定律的时候，他跟他吵了好多年，他说你那些东西全是从我这抄的，但是到最后也没有个结果了。但是因为毕竟别人写了那么厚 一本书，而且为了研究这个引力啊这些东西，牛顿自己发明了一套数学，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微积分，单独独立于法国数学家莱布尼茨，发明了为了研究物理发明了数学的微积分。所以到最后反正现在人们认为牛顿三大定律是牛顿的东西而不是胡克的东西，但是胡克一直到他死了都在骂。然后到了这德国生物学家，就基本上在当时性的基础上建立了这个细胞的理论，所有活的东西全都由细胞和它们的核打构成的。那么现在这个细胞呢就这么一个结构，人人都知道了，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这个 DNA。然后呢细胞再往下走就到了分子。人们都说这个生物学最伟大的发现两个，一个是进化论，一个是这个DNA 双螺旋结构。那么这是 DNA 的整个的一个分子，后来的技术呢能够分辨这里面具体的一些构成，就是让两个拧在一块儿，然后他们这里面有很多信息的传递，大概就是四种基本信息的不同的组合吧，然后构成了所有的生命现象。因为这个事情呢，就这么一个科学家James Watson 他呢率先发表了。 然后最后后来得到诺贝尔奖。但后来实际上有很多人都在问，到底他是不是真正的最早的这么个人？实际上有这么一个生物物理学家在开会的时候，跟他私下里交流过，说我的照片是这个样子的，我觉得他最后会 predict 那个 DNA 的分子是这么一个双螺旋结构。但是这个 Watson 发表文章的时候呢，没有丝毫没有提到这个。后来他写了一本书叫 Double Helix。Double Helix 啊，第一版的时候，里面有很多很多就是妖魔化这个人的东西，然后被很多科学家就是对他提出了批评。第二版的时候，他把这个对 Franklin 的一些故事之词都拿出来，但是他始终认为我跟 Franklin 告诉我的那种一点关系都没有，这个是科学史上的真正。好，我们现在进入分子了。刚才我们讲了，在最早以前，土水气火。对吧，在那个时候亚里士多德这么一个派的他的东西没有人敢去挑战，那么还是有挑战的。这个法国化学家拉格洛，他呢就去做了这么一些实验。他成功的呢，这很复杂了，成功的呢把水分解成氧和氢，这就是亚里士多德说的气。记住啊，亚里士多德讲他的水气土水气火这四样东西的时候，没有我们祖先说的那个东西，他们可以互相生来生去，不可能的，对吧？它是那些都是 fundamental 的东西。那么这位化学家就 challenge 他，最后把气分成了水，合成了水，然后又把水变成了气。那么基本上就说你亚里士多德说的那些东西都是骗我的，对吧？这是一个非常很大的挑战。从他之后，亚里士多德的这个关于物质的这四个基本元素的对物质的构成，在西方就完全 collapse， 没有人再信，非常伟大的贡献。这个人呢，后来对因为对法国大革命的支持呢，50岁的时候就被判了绞刑。然后法国数学家拉格朗说这么一段话，说你们这些人一瞬间就把头砍下来，我们这个世界100年也造不出这么多。非常伟大的一个人，只活了50岁。你看，好，那个时候呢，分子的东西已经比较清楚了，然后就进一步往下走，走到原子的层次。到原子的层次的时候呢，就这么一个，英国化学家总结了原子是一些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这个东西呢，成为后来化学的一个。很 fundamental 的一个，大家有点像这个叫什么，物理学里面的，比方说牛顿定律啊之类的，大家都 follow 这个东西哈。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门捷列夫，然后导出了元素周期表，他发现了这些元素有一定的规律在排列，这在当时来讲是不可思议的一个工作，但是很遗憾，门捷列夫到他死都没有拿到诺贝尔奖。诺贝尔奖是1900年得的，按说他应该是完全值得得诺贝尔奖的。在当时来讲，他完全是靠这个观测这个化学元素它们之间的一些规律来排出这些表。排出这些表之后，中间有些东西没有看见，他就给它空出来。然后他说，这个地方将来如果发现这个东西，它应该有些什么样的性质，就完全是这么猜。结果呢，后来发现的东西几乎一个不差，发现一个东西弄进去，跟他说的性质一模一样。那么这个元素周期表呢，一直到最后我们理解它了解它，还是很后来很后来的事情，到了量子力学已经发展得非常成熟后，我们才真正的理解了元素周期表。 OK， 好了，从那以前的事情基本上是开始我说的那个沿着那条路走下来，分叉走出去的那些的贡献。剩下的从这个时候开始，就是那些最无聊的人还留在那儿，那些物理学家的贡献啊。电子是我们发现的第一个基本粒子，电子再没有它下面的结构。很早很早古人就知道，你拿一个绸子去抹一个什么什么东西会产生静电，那个时候叫有的人叫 electric fluid， 就电的什么液体之类的，没有人知道是什么东西。那么直到这个汤姆森呢，他当时是这个是 就是一个应急摄像馆。我们过去的电视机基本上就是这么个东西，电子从这里打出来，然后到这边来。他可能也不是说特别有意思的去想着做什么事儿，就那一天，他在灯口里放了两个极片在这儿，就发现他出来的应急这个地方是荧光，打上去以后就会产生荧光，他就发现他只要把那个极片一加上电流以后，他们就会天转呢。当时根据当时知道的理论呢，这个天转只能是它的，假定它有电荷，它有质量，是它的一个比例，那造成它这样的天转。它当时凭直觉，要么这个电荷特别小，要么质量特别大。最后它凭直觉认为肯定是质量特别小这种情况。OK， 然后呢，1905年获得物理诺贝尔奖。1905年的时候，门捷列夫还没有死。到现在为止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没有给门捷列夫诺贝尔奖。当然他有一个关于原子的一个理论了，他说这个原子呢，哎，那个正电荷就像是一个葱油饼一样，那些负电荷就像上面的葱花一样，散布在上面然后这个葱花你一抖，那个葱花可能掉出来，电子就跑掉了。这是他的模型，这个是当时没有人可以有任何理论来反驳他，但是很快被他的学生卢瑟福发现是错的。卢瑟福当时做了这么一件事情，这中间放一个筋膜，然后用这个 alpha particle 去打它，打了以后呢，他就把他一帮学生，那个时候没有什么探测器了，完全靠眼睛看，这上面是一个荧光幕，像他几个学生就跑到这里面去，就在那儿看，哎，这就亮了一下，这亮了一下，用笔记 ，OK。然后他的学生叫盖格，然后发现每8000个亮点中大概有一个，在这个跑到这个反射的后面，就是说，在我们物理的术语来讲，就发生了大角度的反射。他就想这种有点不对，如果那个原子是葱油饼的话，这个大角度的反射应该不应该出现，所以他想了很多，然后我就随便说一说，如果是像葱油饼一样的这样的东西呢，你一个电子打进去以后呢，你这里靠里面的东西很难让它发生这样的反射，只能是什么呢，这个中间有一块很坚硬的东西，我好不容易撞上它以后呢，然后全部碰回来，这是为什么，就是说定性的解释了为什么大概8000多次有那么一个磕，8000多次撞以后，其他的反射全在前面，有那么一点点状况，就是因为这个原子虽然原子有这么大的尺寸，但它中间那个核可能很小，那时候不知道有多大，就这样子呢。然后他发表文章，然后人们也相信了，然后呢，这个所谓原子的有核模型像我们太阳系一样就建立起来了。它这个东西一建立以后，大家说 Oh great， 我们现在知道更多了。同时呢，它带来的更大的问题是给物理学带来更大的困难，真正后来的量子力学所有那些东西的发现起源于这个地方。 OK， 但是很遗憾，这个卢瑟福在他做这个实验之前，他已经得了一个任何化学的诺贝尔奖，但是一辈子没有给他物理的诺贝尔奖。卢瑟福的这个卢瑟福散射实验是物理学上可以说是最著名的实验之一，但是没有因为这个给他物理诺贝尔奖，不知道为什么。OK， 好，他用了理论计算，然后实验也吻合了之后，然后就发现是我们的原子实际上是中间一个很小的核。这个原子的尺寸如果是这么大的话，这个核子就这么大，也就是说原子如果是这么小一个东西，一个芝麻那么大一点的东西，原子核如果是一个芝麻那么大一点的东西，那么这个原子有多大呢？基本上有我们这个房子这个东西非常的难以理解。我们现在看到世界上所有这种，你看见不管是这墙也好什么东西，你都觉得很实实在在的，但是从微观的角度来讲是空的，只有10^-12次方之一这么一个小小的体积是实实在在的，其他地方全是空的。 甭管我 I don't care， 你是说啊，这个墙也好，我们肉体也好，然后什么什么，基本上如此。OK， 那么立马人们就问这个问题了：如果这些电子是带负电量的，核是带正电量的，为什么它不掉回去？我们算了，如果说是没有其他的原因，电子掉回去的所需要的时间只要十的十三次负十三次每。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这个宇宙根本不存在，根本不存在。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如果原子一掉，打听说原子掉回去以后，那么我刚才说了，我们这个整个宇宙都是空的，所以我们这个宇宙可以被压缩到，就是实体啊，我还不仅是宇宙了，就是实体可以压缩到十的十二次方那么小，那么小一个体。我们每一个人可能最后压，如果真的是没有这个原子的这么这个尺寸，而是核的这么一个尺寸，实实在在的，我们可能就这么小一点点。哎，这些都是对物理学家来讲都是困扰，为什么会这个样，对吧？所以要回答这个问题。这个叫盖格，是作为他的学生，为这个实验伤透了脑筋，然后后来就想我怎么能够想到一种办法来做这个探测，而透过眼睛来看，所以就有了这个盖格计时器。你现在到 Best Buy 不是到Home Depot 就可以买一个，如果你感兴趣，测你们家的辐射强度有多大 ？OK， 如果感兴趣，对吧？因为这个盖格计时器嘛，哎，或者墨粉。好了，这个时候量子力学就悄然降临。在这他们这些事情之前呢，这个叫普朗克的研究这个非理辐射，我听了那个李杰信先生讲这个宇宙的时候，他提到非理辐射这个东西是我们现在宇宙大爆炸证明它是真的一个很有用的一个东西，对吧？也有人就是说严格的核实了宇宙大爆炸以后我们的这个背景辐射，我和这个非理辐射的这种的规律要得到诺贝尔，这是很近的事情。那么当时普朗克呢根据我们开始提到的麦克斯韦的辐射理论，那么这个是黑体辐射的实验数据，这个是经典物理给出来的理论，就是差了很多，他们做了很多很多样的修正，各种各样的，没有哪一个经典物理的 model 可以 get even close to this。也有另外一些模型是这个地方，在这个最短的这个地方呢，波长短的地方呢，比较吻合，一到这就不行了。OK， 然后呢，这个普朗克做了一个很在当时来讲是非常大胆的假设。我们的这些光谱不是连续的，是由一个小能量包构成的。哎，然后他经过一番计算，这是他计算的结果，吻合的简直就是说。这可能是物理历史上这个物理的一个模型跟实验吻合的最好之一吧，还有 couple of others， 有些其他的没有这么好，所以呢因为这个呢得到1918年的物理诺贝尔奖。他在这个里面呢假定了一个常数叫 H， 现在就叫 H 普朗克常数，这个是所有现在量子力学任何一个地方都要用到它，普朗克常数。下面一位呢是爱因斯坦。爱因斯坦发现对这个光电效应产生兴趣之后呢，然后经典理论也不能解释这些东西，然后自己他反正琢磨了好半天，然后最后也是跟量子有关，也是说我们这个电子光子打到物体上的时候，它的能量包是一个分体的，在这种情况下才可以解释为什么光电效应会发生。你如果频率不对，那个光的频率不对，你不管再大的光打上去，电子不会出来。但是你要是频率对了以后呢，一点点轰跳出来了。那么这是爱因斯坦，对吧？爱因斯坦搞这个东西的时候，他还是一个专利审查官，还没有真正的物理的。他大学毕业以后一直想找工作，很困难，没人要他。最后几乎生活不下去的时候，有人说：“哎，我们这个瑞士专利局有一个工作，你要不要来工作？”他就去了。去了以后呢，在1905年，我估计这个人很聪明了，他不需要花太多时间在工作上，一天到晚就搞他自己的事情。1905年， 发表了五篇论文，这五篇论文是彻底的改变了物理学。这个观念效应只是其中的一个，五篇论文里面最重要的一篇，有人说这五篇里面有四篇应该得诺贝尔奖，最重要的一篇就相对论。狭义相对论1905年产生，所以啊，这个人反正脑子很奇怪，他们说有人要研究他脑子里面到底是什么。Anyway， 他1905年发表了之后，又实际上那个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发表了一些文章之后，并没有引起太多人注意，又隔了好几年，他就真正找到工作。但他对他自己特别自信。他后来跟他太太不好的时候，他们要离婚，他跟他讲：“我05年的那些工作，至少有一篇 ，sooner or later 我要得到诺贝尔奖，我得诺贝尔奖全给你，条件是你跟我离婚。”他太太跟他离婚了，这是条件之一啊。他拿到诺贝尔奖的是1920年还是20几年，我记不到，记不得了。反正05年之后十几年拿到，他真把这个钱给他太太。他太太是他那个大学的同学，他早期发表的一些文章，那个时候都是他太太跟他做矫正啊，这样子，对吧？爱因斯坦。好了，那么爱因斯坦和普朗克，他们都是关于光辐射的量子东西。最后进入到物质的时候呢，就是是波尔和这个德波伊，他们这两个人呢，有所谓经典的，不是半经典的这个对原子理论的解释。你像波尔他就说，这个原子如果是经典的理论呢，这个原子这些轨道，原子一转它要失去能量，风它就掉回去了。但是呢，我现在给它硬性加一个条件，它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满足这个条件呢，它就不会掉下去，它会在那儿转。为什么会这样？不知道，他自己硬性加了一个。然后这个德布罗意呢，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到最后呢殊途同归。他们最后拿到就是说原子的一个能级的一个表达形式，我这里是用了这个数字在里面，实际上这个得到这个13.6这个数字是很多物理常数合在一起的，最后算出来就这样东西。然后呢发现这个用这个去看那个氢原子的能谱，吻合的天衣无缝，好得不得了。但它有困难，因为它这个实际上它这个电子经典轨道的理论也是不对的。然后真正的量子彻底的量子革命，薛定谔和海森堡这两个人，他们没有做任何假定，没有做任何假定，就是唯一的假定就是要满足能量守恒，重量能量加起来等于总能量，然后呢来构筑一些这个微分方程，然后最后解出来，最后的结果呢是这样子，也是这个里面的常数跟波尔他们一模一样，但是他们这个东西没有任何硬性的规定，所以这个是真正的量子革命，这个是在量子力学上面是有划时代意义的，这两个做的工作。那么根据这个真正量子革命出来的这个原子的图像是这个样子的，原子没有固定的轨道，它们只有活动的空间，而且你要知道在哪里是很困难的，不知道，对吧？这是根据薛定谔方程算出来的电子的分布，这个是2013年，那么看那个电子在原子里面怎么分布，这个要求非常非常高的技术，一直到2013年我们才可以观察，吻合的非常非常 amazing。 那么现在我们可以解释了为什么物体不会坍塌。那么在量子力学里面呢，这些电子是按照一层一层这样往里住的 ，OK， 量子力学决定了第一层只能有一个房间，第二层有四个房间，第三层呢有八个房间，第四层呢有16个房间 ，OK。那么我们人住的时候呢，大概不是这样分层，但是基本上也是这样的啊，就是说肯定每一层的房间不一样，是一样的，但是大小不一样。那么这些个层数呢，是由量子力学决定。就对应于我们这儿是要盖这个房子，单位领导决定，对吧？单位这个量子力学就是单位领导。然后呢，这个里面又说每一个区域呢可以容纳两个自旋相反的电子，也就是说每一个房间只能进去两，而且他们是性别是不一样的，这个跟我们差不多，一夫一妻，对吧？所以这个很好玩。然后呢，这个说每一个区域占据一个合理的空间，合理的空间怎么？那是由海森堡的不定性原理决定的。那么在我们人的分房子里面肯定不一样了，对吧？ 你的官大一点啊，什么之类，给你分的房子大一点，是吧？但是这一点是非常像一样的。OK， 一夫一妻住一个房间，别人不能进来，原则也是也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这样的一种蒙太占据的这么一个规则。OK， 那么为什么只能一夫一妻呢？这个抛离不相容男女就说了，那么我的每一个量子态上只能有一个电子。OK， 那么考虑电子的自旋的时候呢，我可以有两个。由于抛离不相容原理出来之后呢，就彻底解释了，到这个时候彻底解释了元素周期。为什么第一层只有两个，一个氢一个氦，第二层有八个，第三层有16个。OK， 这个家伙很好玩啊。他对他学生很严厉。他有一个学生有一次去问他一个问题，这个人后来实际上得了诺贝尔奖。然后他听了以后他说 That's not even wrong， 什么意思？你问的问题连错误都说不上，你根本就不搭界，你来问我干嘛？ That's not even wrong。 现在很多物理学家跟学生开玩笑 That's not even wrong， 所以你错的简直离谱了。还有他一帮学生，他觉得他那些学生就送出去发表文章太快了，他说 I don't really care how slow you think, I do care you publish faster than you think。 所以这个人是一个对学生很严厉的人，但是这个人也是一个天才了。那我们现在来讲海森堡。刚才这个抛离不相容男女就说了，一个空间只能有两个进去，对吧？但是我这个空间如果可以很小呢，那么我这个原子还尺寸还是可以很小啊。那么这个海森堡的特殊的原理叫不定性原理说了，你所占据的空间的范围和你所拥有的动量的范围两个的乘积要大概跟普朗克常数差不多。 OK， 所以呢就这么一个公式，你可以看合理的空间，你的占据的空间位置和你的占据的动量位置要合理。什么叫合理？学数学人都知道，如果你要求这个是一个常数的话，这两个东西基本上就相当于是一个算一个平方嘛。你要要求它是常数的话，最好的最佳的就是这两个相等，这两个相等你随便求一个导就可以算出来。所以你要是这样的是不合理的，这样也是不合理的。那就说每一个这个合理的空间它是很对称的，不会说空间弄得很小然后让这个电子在里面有很大的动量。所以最后基本上就是这样子，就是让一个像一个方块一样，就是两个东西乘起来，这个东西再加上抛离不相容原理，再加上能级的量子力学决定的能级的填充规有多少个能级，就决定了那些电子第一不会掉下来，还有能级的。第二，他们互相不会，不同的夫妻之间不会打仗。然后第三，每一对占据一个合理的空间，你不能挤压他，你挤压他，他不干的。OK，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这个世界有这么很小很小一个核，周围可以一万倍的这个可以说虚无的空间被电子占据，对吧？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成功。量子力学进入物质世界之后，解释了几乎所有的事情，所以量子力学春天来了。那么这几个物理学家各自有不同的贡献，比方说这个狄拉克，他把量子力学原来的量子力学用跟相对论结合起来，发展了相对论量子力学。发展相对论量子力学的过程当中呢，发现他解那个方程，到最后发现这个方程有一个虚数值。对于物理学家来讲，只要是虚数的东西都认为它是不存在。OK。可以忽略。来，这个家伙呢说，哎，我们要跟住啊，给味道给来一点。他想来想去，想来想去，这个虚数点对应的是反物质。这是一个很大胆的想法。当时他算的是电子，他就说预测有正电子的存在。OK， 这后来发现了。这个呢，美国物理学家费曼呢是。把原初的量子力学，然后呢，又 原初的电动力学就是叫什么麦克斯韦的电动力学和量子力学结合起来，搞出了这个叫量子电动力学，然后发展出一套很精确的计算的方法，然后又是一个他在计算我们做核物做高中物理研究的这些物理学家要算这个所谓散射截面，他在算这个散射截面精确到十个数字，对吧？没有错，非常非常了不起的工作。那么这一位呢是费米，大家可能很多人都知道，对吧？美国最著名的实验室费米实验室第一任的主任，然后曼哈顿计划这些乱七八糟的，然后这个呢是波瑟，一个印度人，就是做出重大对量子力学做出重大贡献的这么些人，当然还可以列出很多，这是我自己的偏好。但是波瑟呢，这个人贡献很大，波桑威任也是没有给他诺贝尔奖。所以量子力学呢，对我们现在的生活，有巨大巨大的影响。所有这些东西，激光、半导体、计算机、通讯、材料技术，现在没有哪一个离得了量子力学。我们就讲一个例子，激光，是吧？集成电路，我们的手机里面最小的那个芯片，那么小一点点，可以运算好多好多，就是这个靠量激光在芯片上刻线路。刻出来，然后做出很小很小的器件。还有你家用的，原来用我们用 DVD player 什么 CD player， 那里面都要有激光来读数，对吧？然后呢，在应用上面，现在的微电子手术离不了激光。那么 entertainment， 你到那些地方，你看到这个激光灯到处转来转去呢，非常漂亮。这个在家里面，你看这个。你要家里面，你要是要想搬一个新家，你要怎么样按你的家具怎么弄啊？你都用不到用些电池了，到那个东西库买一个这个东西，从哪里到哪里有多远，全都是激光。这个东西就是激光，对吧？我现在用的这个东西，稍微讲一下激光。那么最早的激光呢，就是用氦气，氦是一种惰性气体。你对于化学来讲没什么用，它不跟任何人发生反应，对吧？任何其他的元素发生反应，但是它很好玩的是什么呢？它的积碳，一对夫妻占满了，氢气只有一个，它是占满，所以你要是给它一点点能量呢，它就会跳到这个地方。然后你把这个一旦你放掉之后，就像移民一样，我说哎，给你一点钱，然后移民到那去，你说哎，好，拿点钱，好，就移民跑到这儿，然后隔一阵子呢，你只要不给他继续给他钱 hold 他在那个地方，他就会自动跳回来。他跳回来呢，还不是说你给他钱全给你卖掉，然后他说哎，还你一部分钱，还出来就是激光，哎，就这么简单。所以呢，基本上激光就是这么来的。那么现在可以说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离不开激光，只是我们可能直接和间接的，我们有时候可能不知道。那这个我就不想多讲了。那么量子力学有很多就是counterintuitive 的东西，跟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你想起来有点想不通的东西。那么德国的这些物理学家就说量子力学只是告诉你一个某一个粒子在空间存在的几率，这个它真的在哪里你并不知道的，直到你去看它。所以这个物理学界有很多的争论，可能有人知道这个有个很著名的所谓的两个光的窄缝的干涉实验，到现在也很难解释最后的结果。就是说我现在有两个窄缝，你要是光从这个地方出来，从两个窄缝再出去，后面来看到了它的时候呢，你是看到干涉的图片，它不是说从这个两出去以后呢，你在这边透到这边很多，这边很多，不是的，它是中间有这个干涉条纹，对吧？但是你要把它换成电子呢，电子你做同样的事情，来做同样的事情，哪怕是电子一个一个从这过去，最后你得到的条纹也是跟光一样的。这个那么就说有人说那我干脆我在这个两个条纹这两个窄缝的后面我放一个小小的照相机，或者是一个，反正三号我可以把这个窄缝照亮，然后我在窄缝这个地方来 来看这个电子怎么一个个过去，这个时候事情就变了。你能看到一个个电子从这过去，然后呢，这后面的分布就像一个实体的分布一样，在这种条纹不停的随着你这个光的强度的增加，这个条纹就慢慢就消失了。到现在也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那么物理学家就说，哦 ，OK， 你现在弄个东西一看，你实际上破坏它原来的量子态，那么它以前的东西就不存在了，对吧？那这些东西，甭管在微观世界上有多大的这些我们还不知道的事情，但是量子力学应用到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是巨大巨大的成功。这个人叫Born， 我们中国物理学家陈开甲和那个彭桓武是老一辈的物理学家，都是他学的。好了，刚才我们已经说了，原子核外面的东西我们基本上清清楚楚，没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那么就物理学家的这个注意力转到原子核了。OK， 我可能换一点讲。反正呢，就是说最早观测到的原子核有的时候会突然冒出放出一个电子，对吧？这一类的事情，基本事实是这样。我们刚才讲了为什么电子不掉回去，现在是原子核为什么不打开，对吧？原子核里面只有阳性的质子和中子，中子是不显电性的。这些东西阳性的是互相排斥的，中子不跟他们发生作用，他们为什么会 hold in such a small space？ 那费米就是提出了一个假设啊，这里面存在一种力叫弱力，这个弱力呢就是使得这些原子核一会儿不停地冒出一个什么电子之类的，然后有一种就是叫合力啊，合力呢是把它们混在一起的。那么后来发现他所说的合力呢只是原子核内部的中子质子内部的更fundamental的东西的一种叫很强的力的一种外泄啊。所以呢到这个时候呢一个初步的模型就出来了。那么我们这个世界的基本作用力呢有强作用力、电磁作用力、弱作用力和引力。如果你把强作用力它的强度作为一，那么电磁作用力呢是它的1%那么强，那么弱作用力呢是它的10万分之1那么强，引力那就差得远了，10^-40，对吧？然后但是你要说它们的作用力的距离呢，这个强作用力和弱作用力呢是在很小很小范围内，那么电磁力呢大一点，引力是最大的。OK， 这个时候基本粒子或者说叫高能物理就产生了，这个以前没有，以前叫核物理吧。然后在同一期间呢，那个时候人们基本上觉得我们这个物质可能就是中子核子。中子、质子和电子构成的，结果后来发现很多很多这些东西。那时候想到中子、质子和电子的时候，觉得很 happy， OK， 比这个叫门捷列夫的元素周期表简单了很多。结果那个时候什么探测器那些乱七八糟东西出现之后，就发现，好多好多这些东西，一个接一个又出现了，甚至于比这个元素周期表还复杂。那个写那个上帝粒子的那个作者，他当时他有一天他在做研究生，在费米实验室的时候做研究生，他看见报纸上报道说又有新东西发现，在吃饭的时候碰见费米，那个时候是费米实验室的主任，很高兴跟他讲。结果费米说，你别给我讲这个，你给我讲这个我怎么记得住，我要记住这个我在搞物理。所以又引起很多的 puzzle， 直到这个人的出现。